许多年前，好像是在7月4号左右，我在一个飞机上面，我打算要来大吉流城，然后呢，晚上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烟火，你可以在飞机上看到烟火。我昨天晚上，实际上我昨天晚上想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因为我昨天跟我的家人一起来看那个烟火。我们看到这样非常美的一个庆祝，我们也根据这个烟火，我们想到了上帝对美国的祝福，我们感谢上帝，对于这个世界其他的很多政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祝福，这不是让我们能够去骄傲，觉得好像我们比他们好什么，而是感谢上帝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安，这样的祝福。然后呢，我看这个烟火，当我从那个飞机上看这个烟火的时候，然后呢，想到了这个之后，我的想法又想了更深。那上帝来看，从上帝的角度看这个烟火是怎么样的呢？上帝想什么？他怎样看美国的？上帝怎样看我们，看美国的？特别是我们这些在美国享受这些祝福的人，他怎么样看我们？上帝如何评价今天的美国社会？不是从飞机的那个角度来看，而是从天上的角度来看，从一个神圣的角度来看，从世界的开头来看这个的时候，上帝如何评价今天的美国社会？在这一周我都在在这些经文上面来思想，在以赛亚书1章18节，让我再来读一下。嗨，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上帝如何评价我们今天的社会呢？有这样的一个调查，在2020年的一个调查，他说，有65%的人认定自己为基督徒。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数字可能会稍微的有一些动摇，因为我们可能有些人对基督徒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去教会，然后他们甚至连自己教会的名字都忘了，然后他们可能也是支持同性恋的。那么什么是基督徒呢？那上帝是怎样的来认定什么样的是基督徒的？上帝对我们这些在美国的人说什么呢？以赛亚书1章在许多方面都是对以赛亚的施工和信息的总结，也是神对以赛亚时代他的子民的属灵状况的一个评估。上帝的属灵评估，这个章节是非常美的话语，我们能看到一个诗歌性的话语，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非常非常美的美的花园，能有很多的瓜。但是这并不是以色列时代的那样的一个地方，因为很多的地方已经被外邦人给争夺。然后很多的地方都已经变得荒凉，已经被毁灭了。然后以赛亚特地把这一个小小的被留下来的地方放在他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 在第十八节里看到是上帝他恩典的怜悯和承诺。第十八节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就是上帝与罪人辩论。我们也会根据我们现在的社会会有一些应用的点。我们现在以赛亚在对那些在耶路撒冷的人讲话，我也已经说了，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正在经历一个不好的时间。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能够看到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历史。我们在第一节就能看到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乌西亚不是一个很强壮的王。乌西亚他毁灭了北方的撒玛利亚，以赛亚他在对那个时期的人讲话。那是耶路撒冷，那是一个圣殿被建造的地方。在那样的三四百年里面，所罗门还有那些人都是在这个圣殿里面来敬拜上帝。但是那样的时代里面，上帝他自己的子民在敬拜偶像。所以就好像以赛亚他在以赛亚书六章讲的那些人是又聋又哑的人，他不是在跟其他的国家说话，他是特别的在跟以色列人说话。我们可以称这个为属灵上的自杀，就是一步又一步的，一步一步的，他们在远离天父上帝，他们在远离那个纯正的在圣殿里面对上帝的敬拜，他们远离上帝的恩典怜悯，他们远离这一切。这也是以赛亚预言的。然后仅仅一百年之后，耶路撒冷就被毁灭了。然后第七节他说的就是很真的，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你们的城邑被火焚灭，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即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那里有战争，有毁灭，但是生命还是存在的。所以这是当时的背景，这是以赛亚说出这些话的时候的一个背景。这不是在一个没有宗教的一个背景下，你看第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这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城市，它充满了一个宗教，对上帝的祷告，但是很不幸的就是，这是一个混杂的一个敬拜，有真的也有假的敬拜混在一起，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一个地方。我们感谢我们这样美好的一个信实的教会，这是非常美好的祝福。当你去其他的地方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历史，对他们来说腐败就是正常的。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好的历史，我们作为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为此而感恩，我们有这样好的一个好的文化的遗产，但是有些教会它挂起了支持同性恋的旗子，现在他们的教义已经跟这个世界融合了， 这我们现在国家就好像是以赛亚当时提到的那样的一个背景。那个时候的掌权者也是不义的，但我们感谢我们现在有好的法官来支持正义。实际上，如果你读，如果你读《列王记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亚哈斯王他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王，在城外有一个偶像的神叫摩利，然后用于儿童祭祀。这就是上帝通过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样的一个环境。以赛亚他可能很清晰的记住了这些细节，知道那些儿童的祭祀，这是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是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我们看到第十八节，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了解这第十八节的美，除非我们看到那个社会里面的罪恶。所以我们来先看第十八节。第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谁在这节经文说话？是耶和华说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接着先知以赛亚，上帝在说话，那个看到所有的，能够看到一切，能够听到一切，能够知道一切的，他看到那个社会的不义，他看到那个地方的偶像崇拜，他看到那个地方领导者的不义。你觉得上帝对这样的事情是怎样想的？当他从天上看下这个世界的时候，那当他看到我们的社会的时候，他是怎样看这个世界的呢？这是守约是慈爱的上帝，那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上帝，上帝把他们从维族之家领出来，他们建造了，上帝建造了他们，让他们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国家，能够让他们对其他的国家做见证。他让他们在耶路撒冷来宣扬他的荣耀，让他们有一个圣殿来敬拜他。他们在山顶的地方，他们闪着光，他们向世界做见证。这是守约是慈爱的上帝。实际上，上帝想要的是慈爱，而不是我们的献祭。我们也知道，在弥迦书六章说的那些经文是非常相似的。弥迦书六章上帝是怜悯的上帝，他不是想要献祭的上帝。上帝特别，我们可以想，上帝特别不喜欢那些儿童的祭祀。然后我们开头能够看到是黑暗的，但是我们看到第十八节，上帝在对谁说话呢？对这样充满罪恶的一个国家说的。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说的，从头到脚没有好的地方。不是在说那些其他的国家，而是那个在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里面有这样多的不幸的人。 上帝对这些宗教的人在讲话。当上帝在描述这些宗教性的活动的时候，上帝叫他们远离他们，为什么？因为即使他们在做这样的活动的时候，他们都是有错误的动机的。即使是那样的一个好像属灵，好像很属宗教的，在上帝眼中都看起来是很恶心的。他们觉得，那些人觉得他们在服侍上帝，但是上帝拒绝了他们这样的敬拜。他们的罪使他们与上帝隔绝。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对他那些罪恶的人说话，实际上他和那些罪恶的人对话，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概念。这个章节的高潮就是上帝邀请罪人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这是一个我们一起来交流的一个邀请，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我们来对话，我们来辩论。我们去使用我们的头脑来说服。可能我们会想到社会工作者，我们看到那些社会工作者可能会跟那些在生活底层的一些人交流，可能有些人想要自杀。如果你真的在一个人跟一个人在交流的时候，当他们觉得生活是无望的，他们可能觉得自杀是最容易的方式的时候，即使这样的一个想法是来自魔鬼的，可能小小的一个说服，你可能会说，这是对你的孩子来说可能是不好的吗？这样的一个对话和罪人的这样的一个辩论，来说服他们。让他们看到自己的愚蠢。当我读这样的话语的时候，我想到了父亲，慈爱的父亲跟他的青少年女儿讲话，可能是那个在误入歧途的一个女儿，她的生活是不对的，她生活方式，她可能在做不好的决定，他可能在做愚蠢的事情。那这样一个蛮有慈爱的父亲，他和他从这个女儿生出来就一直爱着他，他不想让他去不好的道路上做不好的事情，所以他坐在他旁边，他说，女儿，请你就听我说的，你来想一想，你不要走这个错误的道路。这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看到的一个图画，这是我们在经文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看到之前的罪恶，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经文，上帝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我们来一起交流。这样一个全能的上帝和罪人一起来交流，这样的一个图片，我们能看到一个很深的一个东西。就是圣约里面的心甘情愿，这样的一个上帝，他屈尊，他甚至屈尊来到了我们的水平，就好像一个社会工作者，他到了那个，他自己降卑到了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跟他的服务对象去跟他交流。那这样里，我们在这里的上帝，我们看到。我们也可以在新约里面看到，我们来想基督，耶稣基督，他最后一次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回头看，他爬山，然后他看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哭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 如果我能保护你好像母鸡保护小鸡的样子的话，但是你不愿意。这是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看到的，我们看到耶稣他是这样的一个蛮有慈爱的救主，他来到罪人的那个水瓶里面，他带着同情，他带着他这样的悲伤，他带着眼泪。那里有那样的领导人来嘲讽他，然后有其他的人抓阄，然后有些人嘲讽他，你为什么不能救自己？然后耶稣他在那里说，他对他的父说，主啊，原谅他们，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所以我们能够在第十八节看到上帝他心甘情愿的屈尊，降到我们的水平上，跟罪人来辩论。上帝是神圣的、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上帝是真理，他对我们这些叛逆的孩子，我们叛逆的受造物说话，但是他是带着爱、带着同情、带着慈爱来说的，他请求罪人。全能的上帝现在也和罪人对话，和罪人辩论。你知道有的时候你跟一些人说话的时候，他们对上帝有一个论点，他们就是对上帝很生气。他们可能会说上帝做的事情是不公平的，上帝让这个或者那个事情发生是不公平的。那如果上帝如果真的爱那些人的话，有些人真的他在跟上帝争论。就我们自己可能也会对这个感到罪恶，我们知道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心里面还是会有这样的抱怨，我们会说为什么上帝，为什么我们把上帝放在他坐的地方，然后好像我们自己是审判官，就好像乌里斯他在他的很有名的一本书里面说的，上帝是公义的吗？我们疑问，我们疑惑，上帝他真的是公平的吗？我们有的时候还在说服上帝，好像我们在一个对的地方，就好像一个女儿，好像她在跟她的爸爸争论的时候，她会说：“爸爸，你不理解，你没有办法知道，你不明白。”我们有的时候就跟上帝这样的辩论，是不是呢？我们当中慈爱的父亲，我们对我们的女儿怎样说？我们会说：“女儿，我爱你，我理解，我也经历过那些，但是我为了你。”我为了你更好，能够更幸福。那我们的上帝也会这样说，他也这样说，他说你们来，我们现在我们彼此辩论，你们不要这样愚蠢。这就是我们在这里面有了一个图画，一个画面，实际上是上帝在和我们辩论，而不是我们在跟上帝辩论。在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是上帝和我们辩论，上帝在跟我们展示我们罪的不合理，他在展示我们罪的假冒伪善，他在展示那些领导者的腐败。特别是在现在他的话语在讲的时候，他也这样子来暴露我们自己的罪，圣灵谴责我们的罪。当我们听那些讲道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经文和其他的很多的经文都是很像的，诗篇五十篇二章二，诗篇五十篇二十一节，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看，我们常常跟上帝辩论。但上帝他自己降杯来到我们的水平上，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那样的一个辩论是多么的愚蠢。不是我，上帝在和我们说话，他和我们辩论，他向我们展示我们自己的愚蠢， 我们逃离他的这样做的愚蠢。在第一章我们看到，我们看到以赛亚，实际上整个以赛亚书的主题就是审判的来临，但是还是有希望，在审判来临之前还是有希望。所以在第一章我们看到那样的审判，但是我们在第十八节我们看到耶和华他请求那些罪恶的人，上帝和我们辩论，不是因为我们好像能够给他什么好的理由，而是我们要去，他要我们去屈服，我们要降服在他面前。可能在这样的教会里面的一个孩子，他可能受洗了，但是他还是活着那样一步又一步离开上帝的生活。你知道真理，你被教导了这些真理，你没有人需要去告诉你，你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听到，你为什么还要是？你都听到了这样的真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也可能是一个属灵上倒退的一个信徒，他曾经和上帝很近，他在上帝话语的光里面行走，但是可能他变得冷淡了，也许是他一个最喜欢的罪，也许是不小心的一个罪，然后他一点一点的远离上帝。上帝就来到他面前，他说我们一起来辩论，来，我们一起来辩论。上帝对罪人说的在说什么？他说来，我们一起来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实际上这个经文和弥迦书也是很像的，还有诗篇五十篇。如果你看以赛亚书一章二节，天哪，要听地啊，要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所以上帝他公开的在说这样的一个话。他说我养育我在社会当中的孩子，但是他们远离了我。所以上帝他要把他们的罪，他要让那些他的子民看到他们的罪。我们这里看到有潜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一个因素，当然我们看到了对罪恶的谴责，我们也看到了这是不可避免的，会有罪的判决。但是也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话，就是他承诺在悔改之后会有赦免。我们看到第十八节，他说你们来，我们来辩论。他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即使在这样的一个诉讼，一个审判里面，还是在上帝他应许的话语里面是有希望的。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排比，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雪白羊毛都是洁白的象征，这是上帝和他子民辩论的内容。虽然你们被罪覆盖，虽然你们在罪里面，但是我可以原谅你，我可以让你再次的洁净。这是福音。那个来我们面前 对所有罪人讲述悔改的福音，悔改和原谅的福音。就好像我刚刚说过的，就好像上帝他来到我们身边，再一次的向我们承诺他会完完全全的赦免，这是可能的，借着耶稣的血。你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有一个一个文章是非常有名的，然后他说这个故事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奸淫的罪，然后呢他们犯了奸淫的罪，然后在他们身上有这样的一个红色的字母是他们没有办法移除的，是因为他们犯了这样的一个罪。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很深的讲述福音，我觉得他可能对于福音可能再深的讲，但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学作品，这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真实的，对吗？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心的时候，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当我们借着上帝的话语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在心里面看到我们罪的很深的一个痕迹，我们是罪恶的，我们在上帝的律法面前是罪恶的。我们看我们过去的罪，还是会让我们觉得羞耻。可能我们的罪行还是会让我们觉得不舒服。那我们对这些红色的字，我们怎样去？我们怎样去处理他们呢？我们怎样去处理那罪恶的污点呢？这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怎样的对待我们的罪，就表示了我们的心在哪里。孩子们，假设在你的房子里面，可能是沙发，或者是你社交的地方。可能你在客厅里面吃东西，可能呢有番茄酱或者是一个红色的果汁，然后呢你把它撒在了地毯上，非常的乱，然后你的妈妈不在家，然后这个地毯充满了这样的红色的污点，可能是番茄酱，也可能是果汁，那你要做什么呢？那有很多你可以去处理它的方法，对不对？你的妈妈还没有回家，所以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它。可能你会想到在楼下有一个很大的一块毯子，一个地毯，然后呢你可以用那个地毯来盖住它，这个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不能，因为那个污点还是在地毯上，对吗？即使你覆盖住了，你看很多人就是这样来处理他们的罪的。有很多人他们犯了罪，他们也认识自己所犯的罪，然后他们用一块毯子盖住，他们就盖住了，可能用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这是一个处理罪的方式。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拿那个泡肥皂，然后呢开始搓，可能呢你用刷子刷或者怎么样，你可以把这个污点去除。你看那个污点是需要被处理的。那现在我们这样有一个例子，是这样的一个红字，我们现在还带着它，我们罪的红字。那我们对我们自己罪恶的污点，我们怎么样做？上帝在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他在应许我们，你没有必要来处理这个罪，我会处理这个罪的污点的。虽然你的罪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看，上帝在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他在向他的孩子民们应许这样的一个洁净，这样的一个赦免。只有借着耶稣，这是可能的。上帝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送到了世界上， 那个没犯过罪的，那个完美的，没有任何一个误会的想法，没有任何一个误会的眼神，没有任何一个误会的动机，那个从未犯过罪的，他为了我们成为了罪，他代替了我的位置。我是为了我的罪，我是配得地狱，我是配得审判的。他承载了我罪的咒诅，他承载了我罪的羞耻，不仅仅是别人带给他的羞耻，还有他在天使面前，在他天父面前的羞耻。他为了他自己，他用他自己生命的血来付了这个罪的价。他为了我们，他在这个世上，他完美的活着，他有义，他完美的顺服了上帝，然后他白白的给，这就是福音。我们就是在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我们就看到了福音。他你们的罪就像朱红，被变成雪白。耶稣基督，他带着我们的罪，他带走，然后他给了我们义。我们不需要我们自己的，我们不需要我们的自己的义，我们也不需要我们自己那块毯子来盖住我们的罪。我们只要耶稣基督，他来洁净我们，他来使我们称义。你是怎样处理你的罪？你是在盖住，还是在想要去忽略，还是在给自己找借口，还是逃离？这一切都是无望的。福音是这样说的：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你看，耶稣他在这里，耶稣他作为一个先知来到世上，他的话语在今天也能够被听到。他说：“你们为什么还要再带着你们的羞耻走来走去？我已经应许了，我已经答应你们了，我会把这个羞耻带走的。”耶稣像一个先知一样的在向我们说话，他来到我们的身边。也许他作为一个先知，他可能带着那个蛮有恩惠的祝福在向我们说话，一切都是来自于他，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的。他用很多恩典的管道，他也用很多我们犯了罪来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他也带着福音得胜的话语，他说：“我会带走一切的，虽然你的罪像朱红。”这是那个先知耶稣，他代替性的赎罪，他取代了我们的位置，他替我们而死，让我们能够称义。耶稣基督那个王，他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他碾碎了所有的偶像崇拜。耶稣基督来，他来洁净我们的心，来教导我们去顺服，怎样去顺服，这就是福音。已经在旧约里可以看到，但是在新约里面更加清楚的看到，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如雪白。所以神圣的全能的上帝来到了我们的作为罪人的水平，请求他们，和他们辩论，和他们对话，向他们传扬福音，给他们告诉他们真理。这是我们在第十八节看到的，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那么现在来总结四个，可能五个，我们根据时间来看我们可以在里面学习到的功课。 在这样的一个真理里面学到的功课。第一个就是这就是我们的主题，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会说，即使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宗教性的一个敬拜，那也是充满了污秽的。这是我们去指向那些挂着同性恋旗子的那些教会，告诉他们是错的，说他们是不好的，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罪，如果我们真诚的去看待的话，即使是我们最真诚的敬拜，我们也是充满了罪的。我们所有的义都好像肮脏的布。我们也需要去想，对于这样的一个罪的污点，我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去做什么，即使我们最好的义。所以他说，上帝，当你的手展开的时候，我会把我自己的眼睛盖上，我不会去看向你。这也，然后，但是在后面他也提醒我们，不是我们有多么敬虔的敬拜，使上帝看我们是好的。上帝借着先知，他借着祭司来告诉我们我们自己的罪，告诉我们只有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可以赎我们的罪，可以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心甘情愿的人。这是第一我们要学习到的课。第二个也是非常的明显的，我没有在说什么新的东西，但是我们需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也需要告诉别人，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是完全洁净的，我没有办法是完全洁净的，好像雪一样白。就一个密歇根人可以看到那个雪那样的白，但是当我去非洲的时候，那些非洲人没有办法理解。那个雪，当新的雪在早上的时候下下来的时候，那样的光，它反射那样的美，它反射光，这是洁白的一个图画。你也可以被洁净，即使是你对什么东西的一个瘾，哪怕是很深的瘾，你也可以是非常洁净的，完美的洁净。你被基督的义覆盖，那基督的义是美的、洁净的、神圣的。罪人他从头到脚都是充满了伤，都是非常恶心的。这是上帝怎样看待他的那些罪人和他们的敬拜，但这些人他们可以像雪一样白，我可以让你像雪一样白。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有希望，有新的生命。上帝他自己在处理这个问题，在耶稣里面有原谅，有赦免。所以上帝说，来，现在就来。他来到我们能理解的水平上，他跟我们说，你可以是洁净的，你需要那个洁净吗？我有，我可以给你。我们需要那个洁净吗？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我的工作就只需要去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这个话，这是上帝的邀请，这是一个应许，上帝他自己。这是一个诫命，这是一个让我们去悔改，去相信。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洁净。不相信的孩子，你们没有办法被洁净。那 借着耶稣基督，你们是可以去洁净的，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基督他为我们流了朱红的血，就是为了救我们这些罪人。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经文里，在十九和二十节有一个警告的经文，就是我们下一个要学习的功课。我们对这样的一个邀请的拒绝会带来毁灭。第十九节说，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但是在第二十节，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总是福音当中的一部分。你可以被洁净，但是如果你拒绝这样的一个邀请，如果你拒绝这样一个上帝他心甘情愿的降卑在我们身边的讲话的这样的一个邀请，你说我不要去敬拜你，那你必被刀剑吞灭。我作为一个牧师，这也是我需要说的。在即将到来的审判里面，我们有希望。我们看到在后来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完完全全的毁灭了，上帝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是认真严肃的。在最后会有毁灭的，但是还是有怜悯，现在有怜悯，因为上帝还是来到我们的身边，他将会来到我们身边，和我们这些人传福音。这是我下一个要讲的，就是上帝仍然屈尊向我们这个有罪的国家传福音。当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非常的灰心，非常的失望。当我们看到这些败落的基督徒的世界观，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根基在被毁灭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根基就是在被毁灭。但是上帝还是在他宝座上，而且不仅仅是这个，上帝还在向罪人传福音，他还在我们这个地上的这个讲台上，成千上万的教会还是非常忠心的，他们还是在传纯正的福音。上帝他借着耶稣基督屈尊来到我们的身边，上帝还是在向我们说话，他也借着我们说话，我们被呼召去做那真理福音的见证人。我们要向这个罪恶的国家去见证。上帝他圣灵他也赐他的子民力量去做这件事情，去说这样的一个真理。上帝他不喜悦罪人死去，他希望人能够悔改。上帝在这样的时间，在这样的时刻还是在传福音，所以我们还是有希望来到他面前的罪人没有被赶走的。我们要宣扬这样的一个福音，上帝他想要去向我们展示他的怜悯，这是我们需要给其他人的信心。上帝请求罪人，他说来，他对这样的一个罪恶的国家，罪恶的人，他说来，我们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的上帝，我们请求你能够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来悔改， 让我们能够做心甘情愿的人，求你能够在我们心里面借着圣灵蛮有能力的工作，让我们转脸不看向罪，能够让我们去做义做好的事情，能够让我们去传扬福音的真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的心里面还是有贪婪，有欲望。求你，我们求耶稣基督来毁灭我们心里面一切反抗上帝的想法。求你来洗净我们罪恶的污点，叫我们可以穿上基督义的袍。我们也再一次为我们的国家美国祷告，那个我们爱的国家，我们求你能够有怜悯，求你来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福音真理的见证人。求你兴起许多许多敬畏你名的人，让他们能够借着你的力量来做工，能够让这样的一块土地继续的来服侍你，能够在福音的真理里面喜乐。我们也为我们接下来的一周向你献上感恩，献上祷告，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求你特别的让那些转脸不向你悔改的那些人能够看到自己的罪。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